用金银琉璃玻璃好来表示常乐我净四德。那周遭围绕的意思就是这个四德啊，我们刚讲常乐我净呢，它是这个遍满圆满的，是圆融无碍的。所以到这边呢，这个正中分呢，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正报跟依报种种的这个情形。那在正报呢，就是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；那依报呢，就是有种种具足，非常的好，美好，好到极点，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不能够想象的。所以我们只能依这个圣言量呢，大致来想象一下。好，那底下的经文呢，又舍利佛，极乐国土有七宝池，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池底存以金沙布地，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，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玛瑙车菊赤珠玛瑙而言饰之，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相结。好，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继续讲呢这个池里面有什么样的功德，还有这个莲花。好，那一样又叫了舍利佛，好，也是这里面呢又有佛要交代重要的观念。好，这个八功德水呢，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水它具有八种功德，这八种功德呢，我们比照一下我们目前所见的这个水，好，大家就知道它的殊胜。哪八种功德呢？第一个呢是澄净，好，澄洁清净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这个水呢，好，只要下过雨，好，你看那个溪水就像那个黄河一样滚滚，好，浑浊。那第二种德呢，就是清冷，好，是可以随众生的这个意呢，好，你想要它冷它就冷，想要它暖它就暖，好，非常的适宜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水当然没有这样子的功能，好，不是太冷就是太热。好，那第三个功德呢，就是甘美啊，这个味道呢清凉甘美。那娑婆世界的水呢，只有淡水跟咸水，好，这个海水不是咸的就是淡的，好，没有所谓的甘美。好，那我小时候呢住在这个乡下，吃喝的这个山泉水啊，你每天喝，从小喝，你不觉得不知道，就来到台北之后啊，刚打开那个水龙头去煮水的时候，一喝下去不敢吞下去，赶快吐出来，吓死了，怎么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很重，好久都不敢喝，可是久了之后就麻痹了，因为就变成现在变台北人就没有感觉。如果呢初次接触的话，你就可以，可能比较灵敏的人就知道，其实我们城市的水一直标榜说，其实台北的水照自来水厂讲，你打开水是可以直接喝的，你敢不敢喝？好，那它那个消毒水无非就是什么佛啊或者是什么那些东西，虽然呢都在科学上都是有益健康的，可是你就是喝不下去，因为那个味道很重，就像好像那个医院里面那种味道，哦，不会讲，可是现在习惯了就没感觉。刚来的时候就觉得，哦，那个实在，这怎么喝啊，大家都喝这样，你怎么不敢喝，说就是我以前喝的不是这种水啊，哦，那没有比较真的不晓得。那极乐世界的水它是甘美的，哦，所以有些喜欢泡茶的人，他那个水都特别讲究的，要到哪里，哦，到乌来哪里拿哪一个泉的水，哦，或者是在那个杭州有那个龙井，哦，在那个虎跑寺，哦，去盛那个哪一个井，然后来泡这个茶会特别好，哦，那在极乐世界这个水自然就是甘美。那第四个功德是它清软，清扬柔软。好，那我们娑婆世界的水它是怎样，你不要看水啊，它实际上它的水质是非常硬的，好，而且重，很重。我们小时候没有水的时候都要去担，那担呢太小，所以呢跟姐姐一人一边，那以前小很笨， 我姐姐说我走前面你走后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后面，就才知道因为要上街的时候你就知道完蛋了，因为所有的重量都在后面。哎呀，哦，他怎么那么聪明，这下子我就知道，哎，下次我走前面，我自己走前面，因为我上去的时候我走快一点，他就全部倒在他这边。那个水是有重量的，而且它呢非常非常的硬。你看呢，这个我们最硬的东西是碳，就是钻石嘛。钻石切割用什么切割？钻石最硬，什么东西可以切它？水，就是水。所以水它的质地其实是很硬的，又很重哦。可是呢，到了极乐世界呢，它是又轻又软的哦。所以我们大概想象一下，比较一下，你就知道那个八公尺水它的殊胜。好、哦，第五个呢就是润泽。好、哦，这个水呢喝下去，它可以润泽身体。好、哦，不像这个现在娑婆世界呢，你如果水雨下多一点，它就泛滥，就水灾。好、哦。几个月不下水它就干旱、哦、不是太多就是太少、哦、而且呢这个水你把它放着，它很容易就会有味道，就会腐坏、哦、这个在极乐世界都没有的。第六个功德是安和、哦、这个安和是安定温和、哦、没有这个大波大浪的、哦、那在娑婆世界你看这个大海大江啊，你看着这个大海大江，其实一不小心你身可能就陷入这个危险，不知道、哦、那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事情。第七呢是除饥渴，他喝水呢可以充饥可以除渴、哦、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水是生冷的、哦、我们喝了不对劲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就让我们害病。最后一个呢是能够长养诸根。在极乐世界呢，这个水你不管是喝的或者是下去洗澡，它都能够长养眼耳鼻舌身意诸根，让我们这个诸根得到滋养。好，那在现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当然了，喝多了喝错了，好，就会生病。好，那在旱鸭子不讲，在嗜水性的人有时候还会溺毙，好，也是这个水呢对他都有威胁的，甚至会损坏诸根、哦、这种种。所以呢在极乐世界它就是有这个八功德水、哦、充满其中，就是这个池水呢它都是湛然常满、哦、非常清净，而且常常都是满满的，没有枯竭的时候、哦、那深浅呢都是随我们的意而变现、哦、池底存以金沙布地、哦，因为呢我们这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以为这个黄金就是最贵重的嘛、哦、所以呢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黄金呢到极乐世界呢你就处处可见、哦、这池底呢是黄金，用黄金来铺的、哦、是非常清净的、哦、不像我们这边呢是泥沙土石、哦、这些比较污秽的东西。好，再来呢四边街道。好，这个池的四周呢设有这个台阶跟道路。好，而且呢这个台阶跟道路呢它是随众生的心而高低。好，常常我们去看呢、啊、有一些这个街道，我说这个街啊台阶，好，高的有高的这个 size， 那矮的人你要去用这个高的 size 的话，你走起来就很不顺，上气不接下气的。那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些、哦、阶梯呢就是你要它高它就高，要它低它就低，非常的适宜、哦、随众生的心。那一样都是金银琉璃玻璃、哦、这个五光十色来这个装饰的，来合成的、哦、非常的好看。那上有楼阁、哦、这个楼呢就是从屋约楼，好，那楼的小屋呢叫做阁。好，那上有楼阁呢，我们可以解释说是池边街道之上有这些楼阁，也可以说这个宝石上的空中有这些楼阁。好，这种种的呢，你看经典上说的都不一样，有时候这样讲的那样讲，实际上呢就在于我们每一位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在因地里面栽培的这个信愿行的资粮到哪里， 你往生之后呢，你所现的医报也好，正报也好，通通是随着我们自己本身所积聚的资粮，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相应之后所展现的。所以每个人不同，你要他低他就低，我要冷就冷。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栽培的不同，那可以适意随你的意而展现。好，好，那这个七宝呢？七宝里面，好，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，好，我们看黄金，好，黄金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的，好，白银也是。那这个琉璃呢，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翡翠，好，翡翠应该是绿色的那一种，像玉的那一种，好，如果有人拥有的话就比较清楚这个翡翠。那玻璃呢，不是真的玻璃，这边讲的就是娑婆世界的水晶，好，水晶。那砗磲呢，就是贝类，好，如果我们到那个佛具店去看，这个念珠里面有一种是砗磲，就是白色的这个贝壳，好，砗磲。还有赤珠，赤珠呢就是红色的珍珠，好，就是比较稀有难得的。那玛瑙呢，大家也比较清楚，比较常见，就是这些七宝。那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你说这个莲花大如车轮有多大？你看过莲花有多大？这个这边那个比较多的台北大概就是植物园有一些，那你说那个跟车轮，你说是什么？是小朋友的那个脚踏车的车轮吗？或者是你去白河看那个莲花有多大，不是你我可以想象的。它这个车轮是讲转轮圣王的车轮，非常大。有多大呢？最小的有一游旬，一游旬多大？40里大。那大的有百千万亿游旬那么大，这样子的莲花。所以在极乐世界莲花是非常殊胜的。好，这个莲花呢，它的后面会讲它是微妙相结，青色放青光，黄色放黄光，赤色放赤光，白色放白光。你看这一尊这个道正法师画的这个像，下面不是有青黄，有没有看到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是随着经文就是这样画的。所以这张画这个可以，你就直接可以用来这个观想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经的内容。好，那后面他讲微妙相结，都是在讲这个莲花的功德。好，那这个莲花有什么功德呢？我们讲一个公案，你就大概可以理解。在宋朝啊，北宋的时候，北宋哲宗皇帝的时候啊，他的叔父叫做这个金王，他封在越国。他这个越国金王的夫人呢，他这个官夫人，但是他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呢非常的好要，他们有事没事就把他的家眷啊，里面包括很多妾啊婢女，就找来一起共修念佛，日夜不间断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一个妾呢，他就偷懒，没有来，我们说没有来共修，他就找他来，就跟他讲，骂他一顿之后要把他赶出去，不让他住在这里。就是妾就跟他这个忏悔，他说他知道错了，会更精进的用功，他就把他留下来。留下来之后没过多久，这个妾呢就无疾而终，安然往生。第二天呢，有另外一个妾就梦到他，梦到他跟他讲说，他听了这个金王夫人的话呢，精进用功之后呢，他得以往生。结果呢，梦醒之后，他就赶快去跟这个金王夫人讲。这个金王夫人说：“我不信，除非我自己梦到，不然我不相信你讲的。”结果第二天呢，就是这一天，他讲完之后，这一天他就梦到他了。这个王妾呢，就带着他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看，哦，跟《阿弥陀经》讲的一模一样。他就看到这个池，这个八功德水里面的池，荷花好多好多，然后呢，有盛开的，有那个要死不活的，他就觉得很奇怪。他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说啦，如果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开始接触这个念佛法门，精进用功，信愿 好，雌鸣都具足的，这个花呢就开始长花苞，然后越开越茂密，因为你精进的原因。那这个枯萎的，就是有接触也开始念，可是念要念不念呢？念三天，休息十天，啊，他就慢慢就枯萎。他说：“哦，是这样子。”然后在讲话的时候，忽然，哎，空中就有一个穿着天人的衣服的飞过去。他说：“这个人是谁啊？”他说：“叫杨杰。”杨杰，你们认识吗？杨杰就是我们净土，不是有一本书叫做《净土十一论》，大家有没有读过？听过嘛？哈，《净土十一论》，你把它找开翻开，那个序文就是他写的。他写无为子杨杰，好，木易杨，杰出的杰。这个人呢，也是好，待会再讲。然后呢，又有一个坐在这个莲花里面呢，在那边打坐念佛的。他说：“啊，那这个人又是谁？”他说：“这个人叫马鱼。”哎，都是他们，他听就是听到哦，这个叫杨杰，这个叫马鱼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夫人嘛。他就说：“哦，是这样。”他说：“那我的莲花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好，我带你去看。”就走，看到哎，这个莲花好大，放大光明。他说：“这一朵就是夫人你的莲花。”哦，他心里就相信了，就下来。下来以后梦醒之后，他就赶快派人去调查。他说：“杨杰是谁？马鱼又是谁？”就一查，杨杰是谁？杨杰就是他那个时候啊，跟苏东坡同时的一个居士。在佛法里面也非常精进用功，很小，就是年纪很小就得到进士之后，然后呢在当朝为官之后，因为他妈妈很想念他，他就辞掉这个官位之后，到了这个家里呢好好阅藏。阅藏的过程当中，他本来是参禅的，结果就看到净土法门之后，他就一心希望能够往生净土，结果终于让他往生成功。他临终的时候是看到佛持金台来接他，所以他请人家去查的时候，其实杨杰已经往生了。然后说：“那马鱼又是谁？”马鱼其实还在他家，而且还在朝为官。他说：“哦，是这个样子。”他就非常有信心，就赶快精进用功。结果呢，到了这一年，同一年他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呢，他早上起来，好，就这个供养香花素果之后，做就是立着往生。他这个家眷呢，还有这个儿子呢，要来请他要祝寿的时候，一发现，哎，立在那个佛前已经往生了。这个时候，其实马鱼还在，可是因为马鱼呢，他也是一个这个送这个朝廷的命官呢，他也是有来历的。他的祖父辈，就是我们说那个慈云忏祖，大家知道吗？慈云忏祖尊释法师，在杭州的时候，因为他的祖父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，就传授他这个净土十一论，这个念佛法门。他祖父呢接受之后呢，就全家就通通念佛。所以这个马鱼居士呢，他也是这个有定课以外呢，还是非常这个希望能够往生净土。不久呢，他往生之后呢，他一家人当中啊，有十多个人同时梦到这个马鱼在梦中告诉他说：“我已经往生，而且是上品上身。”哦，所以就跟这个金王夫人在梦中见到了这个莲花池里面呢，看到马鱼，看到这个杨杰是一样的，还有看到自己的莲花。哦，所以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莲花，如果我们在娑婆世界有这个愿心的话，好，这我们在极乐世界的莲花就会开始开，将来呢，佛就用你这一朵莲花摘下来，来到娑婆世界接我们往生。往生之后呢，这个莲花一放，哎，如果你是上品上身，直接花开见佛；如果下品下身，哎，你就在花苞里面待个十二大劫，哎，就是这样，一样这一朵莲花。你说这个莲花是不是微妙相结？非常的微妙又殊胜，好，这个也是其他世界所没有的。好，这个是从这个公案里面呢，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极乐世界的莲花的殊胜。那下面这个经文呢，舍利佛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好，这个极乐国土呢，当然就是阿弥陀佛他这个累劫，好，这个修行这个六度万恨，用这个愿力跟功德所成就的啊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，又舍利佛，彼佛国度常坐天乐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，雨天曼陀罗花，其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衣革，成众妙花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即以时时还到本国，饭食精行。这一段经文呢，就已经有提到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殊胜，有种种的殊胜，有哪些殊胜呢？有这个天乐，这个天乐呢，可以是呢天人奏乐，也可以呢这个音乐呢是不奏自鸣的，没有人演，可是它天空中就有这种天乐，让我们呢闻之就知道呢能够念佛念法念僧，就希望能够用精进用功，这个是极乐世界它音乐的作用。那不像我们现在这种音乐，我们现在久没有听这些音乐，如果不小心坐人家的车啊，他开那个收音机，那台语卖药的啊，或者是国语唱歌的，唱那个冰冰冰冰那种歌，哦，那个这个不晓得，现在这个你可能年纪大的关系，这个觉得那个脑袋快破掉的感觉。可是以前怎么听得下，奇怪。所以以前有个同事，他要出家之前呢、啊，他就告诉我们说，请大家不要再听这个靡靡之音。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靡靡之音，有什么好听的音乐赶快去买，一天放20次，什么不好听的歌让你这样放，大家也都觉得好听的嘛，所以这个都是强迫接受。可是你久没听之后，你再倒回去听那个，你实在是真的不能接受，奇怪。那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事情，它是常坐天乐，那黄金为地，一样，就是因为呢娑婆世界呢这个黄金呢是最珍贵的，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呢就用黄金呢希望能够引发我们的这个心要之心，希望能够往生的这样子心。所以呢黄金为地，它自然就没有尘土飞扬了。你看这现在啊，这个像这一次呢青海玉树这个地震啊，我看了一些资料，他说每次地震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希望能够抢这个24小时、48小时这种急救的这个时间，能够看有没有生还者。那实际上这一次的玉树的地震呢，没有这个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那边啊，这个尘土飞扬，很多这个房屋一倒塌之后啊，这个人都是呛死的，被这个尘土一呛就呛死了，你没有办法说倒在那边等待你来救援，所以死伤很多。这个官方资料不晓得多少，我没有看，但是就这篇报道它里面讲，他们怎么样来把这个罹难的这个亡者做处理呢？他就挖了很多的壕沟之后呢，就把这个集中这些尸体呢，就摆在壕沟里头。那因为没有救援，国际的救援被婉拒了，就很多的这个寺院里的喇嘛呢就来做这个事情，他们呢把这个油浇上去，这个尸体呢就一把火就把它火化。那本来在这边呢藏民比较多啊，他们习惯的方法就是天葬，就是大家有看过吗？天葬就是把这个尸体呢放在高山上，让这个秃鹰来吃得越干净，表示这个人的敬业越圆满。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太多人，没有办法，就用这样的方式，那一把火就把它烧了，烧了两回，一回1000多人，一回2000多人，实际上有4000多人。好，那他们做了很多超度法会，那访问这些罹难家属，他们就说，其实呢，以前呢、啊，他们因为信仰的关系呢，生死本来大家都知道的，有生自然有死。可是呢，这个达赖喇嘛在他们这个国家的时候呢，大家知道能够有这个出家人帮忙做超度，心里安，很安定，知道呢死本来就是一定要的，好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可是这一次呢，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突然的一个灾难，那有这些喇嘛来帮忙，他们也觉得没有 欣慰，知道说反正都已经遇到了，可是有这么多出家人来帮忙，还有这个达赖喇嘛在印度，远在印度，但是帮他们做很多很多的超度，他们心里也满意。所以我说这个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，你遭受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，他这个信仰的力量，佛法的力量就在这个时候就会展现。一样你面对一样家破人亡，可是他这个心呐、的苦就没有那么的苦，一样可以在这个痛苦当中再继续的活下来，这就是佛法的力量。那昼夜六时与天曼陀罗花，这个昼夜六时呢，就是呢印度呢以前分昼三时夜三时，那我们先看这个昼夜都分初中后，比方说初的昼三时呢，它的初是从早上六点，到十点钟，